来啊，同胞们，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前进迦南地。
进入约书亚记，看耶和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迦南，汲取其中的教训，操练信心的功课。欢迎参加约书亚记研读。上一回呢，我们就一起查考了约书亚记十四章，那么看到迦勒如何凭着对神的信心，靠着神所赐的能力，在年迈之时仍然勇敢的征战，将神所应许给他的夺取回来。但愿迦勒的心智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心智，那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就算前面的道路有强大的敌人拦阻攻击，我们也不惧怕，如同迦勒把亚纳族人赶出，夺取坚固的城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文慧和您就会一起查考约书亚记十五章，看犹大支派分地的情况。那么由于这一章有许多地名，因此弟兄姊妹最好能够一边听一边翻看圣经后面的有关迦南地的地图，那么好让我们更有印象，更能够掌握经文的内容。约书亚记十五章一节就记载，犹大支派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那从创世纪四十九章八到十二节里头，我们知道那记载雅各他的预言，他预言呢犹大是王族之派，是雅各众子中最蒙福的，所以犹大支派呢是约旦河西第一个疆界被划清的支派。那至于分地的原则呢，乃是根据摩西所说的，看支派人数多寡而定，并且研究分配。那么究竟犹大支派他们分得的地有多少呢？根据十五章所记载的，南界是由沿海南端开始，一直往西南延伸，再转西北到埃及小河。那么北界呢，就由死海北端开始往西延伸到地中海，而东界呢，就由死海南端延伸到约旦河口，西界呢就是地中海海岸。那这一大片土地都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也正应验了雅各的预言，那就是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八到九节所说的，犹大支派四面受敌，那么东有摩押，南有以东，西南有亚玛利，西边有非利士。那这样的一个地理形势，一定要由强壮的犹大支派来把守。后来勇猛的大卫王也是出于犹大支派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创世纪的四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雅各预言，这块地是葡萄园之地。那我们还记得啊，在民数记的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记载，摩西派探子探迦南地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这个迦南地出产葡萄啊。好了，第三个预言的应验是创世纪四十九章的十节，雅各预言这是君王之地。那我们要知道，在犹大境内的耶路撒冷，名义上呢虽然是属于便雅悯支派，但实际上却变成犹大支派的，而大卫的宝座也立在那，所以呢这是君王之都。那么紧接着呢，约书亚记十五章二到四节就描述犹大所分得的地，它的南界。那经文中所列的地点呢，形成了一条弧线，由死海南端经加迪斯巴尼亚南边，在伊勒雅利西河口出海处就接上了地中海。那么十五章的三节就提到一个地方叫雅克拉宾，这个地方呢是在亚拉巴谷地与犹大山地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寻，这是西乃沙漠和南地之间加迪斯巴尼亚附近的一个旷野。那大家对这些地名呢可能呢觉得很混乱，就请您一定要看着圣经地图了。好，接着呢十五章五到十一节就记载 犹大所分得之地的东界还有北界。犹大的北界呢，是和便雅悯支派交界的，那由约旦河口向西经过耶路撒冷稍南的新嫩子谷，再过亭拿，然后呢就向西北延伸到约帕以南大约16公里的沿海城市雅比涅，俗称是亚麦林亚。那大家对这个地图呢稍微有一点印象了啊。15章6节经文里头就提到伯和拉还有伯雅拉巴这两个地方究竟在哪儿呢？是犹大和便雅悯边界上的小镇。后来呢，在约书亚记的18章19节21到22节就告诉我们，这两个小镇呢列入了便雅悯境内。这就显示出啊，这个支派间在分地上呢是互有调整的。好了，紧接着15章7节就提到了底壁，这个地方可能是在耶路撒冷东北以东的地方，那并不是10章8节所说的那个底壁城啊。而亚都民这个地方呢，是一条很陡斜的山道。好，我们再看一个地名，叫隐士麦泉，都在15章7节里头出现的，这是靠近耶路撒冷，又称为基逊泉。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地名是隐罗杰，那这个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东边的吉伦谷和新嫩子谷的交汇点。好，接下来我们进入15章的第8节，所说的这个新嫩子谷呢，是在耶路撒冷南门以外东西横卧的一个山谷，而利法因谷呢是在耶路撒冷以西。不过我们要注意的，耶路撒冷当时呢并不在犹大境内。然后紧接着15章的9节经文里头所提到的尼佛多雅呢，是在耶路撒冷西北大概3公里远的地方。而15章10节所说的希尔山呢，我们要注意，不是以东境内的希尔山，而是在巴拉这个地方西南方的一座山。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个地名叫博士麦，它又称为伊尔士麦，是靠近雅雅伦谷的。然后我们又看到一个地名了，叫亭那。那这个亭那就是士师记14章1节所说的亭那，是位于索拉西南方大约6公里远的地方。最后呢是15章11节的施基伦，大概是在以格伦西北8公里处。哇，弟兄姊妹，听到这您大概呢昏头胀脑了。可能呢您会奇怪，为什么圣经要花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每个地方呢？一方面呢是要以色列各支派分地分得清清楚楚，免得有纷争。但另外一方面啊，也是显明神应许的真实可靠，连细微的地方也完全在神的掌握中应验了。好，15章12节就紧接着说出犹大分得之地的西界，然后就进入了15章13节到19节的篇幅，叙述加勒竭力争取神所应许给他的地方。虽然约书亚之前呢已经征服了亚纳族，但是加勒还是要再赶除亚纳族的3个族长，可见呢敌人的顽强以及不易对付简出。那么15章15节呢就说到底壁这个城呢，在11章21节记载的南部战争呢已经被约书亚攻陷了，但为何加勒在这还是要再次攻取呢？有可能呢是逃脱的亚纳族的人回来重占这个城，以致加勒呢还要再次的攻击。而这次攻取底壁的是俄陀涅，他是在约书亚死了之后呢以色列的第一位士师。那么攻取的奖赏呢，就是可以娶加勒的女儿亚撒为妻。接着呢15章18到19节就描述亚撒一下驴，这是表示尊敬的一个行动，就向父亲加勒请求一块有水泉的地。这是因为呢亚撒被安置住在南地， 那个地方气候干旱，所以他就求父亲给他有水泉之地作为嫁妆。结果啊，加勒不但给他上泉，也给他下泉。直到今日呢，这个泉水仍然被用来浇灌西伯伦本地的农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亚萨所求的不但得到应允，更是超乎他所求的。亚萨知道自己所住的地方干旱，所以他就向父亲求水泉。那么今天呢，当我们邻里饥渴，心灵空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懂得向天父求灵粮活水，以至于我们得饱足呢？好，接下来的十五章二十到六十二节就记载犹大支派所得的城市，可分为四个区域，包括呢十五章的二十到三十二节讲南地，那么十五章的三十三节到四十七节讲到高原，十五章的四十八到六十节讲到山地，那么十五章的六十一到六十二节讲到旷野。现在呢，我们就一处一处来看。首先是南地，这个别示巴呢是在最南端，麦马拿呢在别示巴东北十九公里，那么石宜呢在加萨以南大约二十四公里，而十五章的三十二节提到的雅音和临门，在约书亚记其他地方呢只出现过其中一个地方。那么两个地方合起来呢就称作因临门。哎，我们可以参考呢这个林希米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有提到这个因临门的。那么十五章的三十二节呢就说出啊犹大境内的南地共有二十九座城，比经文中所列的城还要少啊。那么有学者就认为这是因为某些地方太小了，还没有算是一个城，所以就不列出来。好了，接着是十五章的三十三到四十七节所描写的高原。那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啊，高原其实是低地的意思。这个地区呢，位于犹大中部山地以及非利士人沿海之地中间的地区。直到大卫王一连串的胜利之前，这个地区大部分呢、都仍然没有被以色列征服。这段经文中所提的部分城市后来呢又重新分给但这个支派了。然后呢是十五章的四十八到六十节的山地，是在耶路撒冷南方的高地。最后呢是十五章六十一到六十二节的旷野，这个旷野呢是沿着死海西岸狭窄的地方，村庄稀落，人口稀少。那虽然在分地的时候呢圣经将每个地方都详细记录，但事实上当时仍有许多城市是以色列人仍然没有攻取的，就如同十五章六十三节所说的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一样。那么耶路撒冷分为上城和下城，约书亚呢只攻取了下城，也就是北部，要到大卫时代才攻取了上城，并且赶走了耶布斯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虽然没有完全攻取迦南各城，但仍凭着信心分地，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那么今天你是不是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呢？但人凭着信心分地，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